近几年呢，我一直在推广他的艺术嘛，我就一个是查资料，一个是有很多的，反正了解到了很多他的情况。他走到欧洲学画呢，他是带着抱负去的，他是受了康有为的影响，康有为让他一定要到法国去学习西方画来改良中国画。他是教育家嘛，那他从这个法国回来以后，他创造了这个中国的美术教育体系，把西方的东西引进来，现在沿用到现在，还在用他的这种教育体系的。因为他是第一届的中央美院院长嘛，现在也有些论点啊，就说徐悲鸿，因为他用的是这个写实画嘛，他说呢，他到西方去呢，为什么没有把那时候先进的西方的印象派的东西引进中国来？为什么把这个落后的这个写实的画带到中国来？有这些疑问对他。但是呢，我想说的一点呢，就是说他当时到了法国去，他看到了法国当时现代派流行，他是带着抱负或带着任务去的吧？康有为让他去改良中国画嘛，因为当时是在清末民初的时候，中国画都是拿一本芥子园画谱就能当画家了。康有为、蔡元培、陈独秀对这些绘画状态都是嗤之以鼻啊，就是痛斥这些陋习嘛，就说抄袭嘛，中国的画坛上。
嗯，
所以说呢，他要改良中国画，就要学习西方的东西。徐悲鸿到了法国以后呢，看到了这个现代派流行，他说我要把这现代派的东西拿到中国去，怎么跟中国的那些画去相结合，去改良？这个是一个当时那个社会的现实的东西。他说呢，要改良中国画，那就要一定要学习那个写实的，从素描、速写这些中最基本功。
您是以什么方式来推广这个徐悲鸿先生的这个艺术的？
我是就是他的画展，
嗯，
一个是他的师生的展览，因为我搞了很多次啊，因为他是一个教育体系嘛，
嗯，
像他的学生非常多，包括现在的很多大家都是他，像吴作人先生啊，像蒋兆和先生啊，像这个李苦禅先生啊，都算是他的学生嘛。我觉得推广他的艺术呢，就是说不光是他，还有他的学生们。
大家一听说徐悲鸿就会说，哇，他现在的这个画作拍卖出去的价格是惊为天价的。那你作为他的后代，在这方面你是怎么看的？
因为呢是这样哈，1953年的时候我爷爷去世了以后呢，我那个奶奶廖静文嘛，遵循我爷爷的那时候会，以前也提过要把所有的东西捐给国家嘛，就是把所有的东西，包括1200多幅我爷爷的作品，
嗯，
还有将近一千两百多幅这个唐宋元明清的收藏，近现代的收藏，全部捐献给国家。所有的这些东西，他在北京有个徐悲鸿纪念馆嘛，全藏在那儿，那都是属于国家的嘛。那所以他的画呢，就是有那么高的价格呢，第一呢是他的人格是被人们所接受的，因为他抗战的时候他到南洋捐款嘛，将近了40万多大洋，全部义卖捐给了这个死难将士遗孤嘛，对中国的美术界里来讲他是贡献非常大的。那所有的那个他那年代好像基本上跟他都有过交往。你想想他自己一生穷困，他所有的钱他都买了收藏了画，为什么？他觉得中国没有美术馆，那时候在30年代他又就呼吁国家建立一个美术馆，国外的东西很便宜嘛，是一些二次世界大就是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，那时候他就开始呼吁了。所以说呢，国家也没有人管这个事儿，也比较乱，所以他就自己收藏。他一生的心愿就是想把中国建立中国的美术馆，但53年去世的时候中国还没有美术馆呢，他的遗愿就是要成立中国的美术馆，所以他把他的所有东西作品他要全部捐献给国家。他曾经收藏了一张叫87神仙卷，唐朝吴道子的这张画，
嗯，
这张画呢在抗战的时候42年的时候，在这个云南的时候，昆明这个飞机轰炸，然后他们都跑进防空洞里去了，
嗯，
这个画被人偷了。在1944年的时候呢，他的学生看见这张画了，就跟他讲说在成都看见这张画了，他说确实也是你丢的那张，说要不要你过去看，他说我不去看了，他说我看了以后，他就万一他要把它毁掉了，那时候他已经报了警了嘛，报了官了嘛，他说人要怕麻烦的把这个东西要毁掉了，那不是就，他说你让他开个价多少钱，我付他这个钱，
嗯，
最后人家开了一个20万嘛，还有十几张他的作品嘛，把这张给换回来了，就赎回来了，不就算是
所
以自己东西都偷到了，最后自己又给他赎回来。
当
时的10000块钱在北京可以买一个四合院嘛，所以这张画呢，它就题为《悲鸿生命》嘛。它不是为了钱， 他为了国家，他是为了要把这些好好的文化保护起来。你想想，他收藏了这个齐白石，大概有几十幅吧，六七十幅齐白石的作品。
嗯，
因为他跟齐白石关系非常好，他的齐白石的画基本上都是他买的，因为齐白石是以卖画为生嘛，所以说呢，他齐白石有画的比较好的、精彩的，都告诉他，他去拿钱把他买了收藏。他跟齐白石的关系超过了朋友，两个人心心相惜的这种，在艺术上啊，他非常非常的推崇齐白石的作品。1928年的时候，他到那时候叫北平艺术学院里当院长嘛，他就三顾茅庐请齐白石出来当教授嘛，叫齐白石出来讲课嘛，齐白石不来嘛。齐白石说：“我一个木匠，我怎么能登到大学的学堂里去呢？”他说：“没有关系啊，你到那画就行。”他学生要不听我的怎么办？他说：“没有关系，我坐在旁边。”就这样，他就把齐白石请到这个北平艺术学院那是当教授嘛，就是画教课嘛，就遭到了当时很多很多人的反对嘛，就是他遭了很多人反对，就是告到了教育部嘛，最后也就是这个辞了院长回了南京了嘛，他也没法在这待嘛。等他46年的时候又到北平艺专当院长的时候，他又把齐白石请回来，还在学校里当这个教授。齐白石不就讲嘛，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悲鸿也。他去世的时候，53年去世的时候，齐白石不敢告诉他嘛，他过了一年，他为什么悲鸿没来看我，说悲鸿出国了。有一天呢，齐白石自己就叫了黄包车到那个我爷爷家里去看。一看了以后呢，他就明白了，因为呢那个家已经改成徐悲鸿纪念馆了，然后他自己就进去了，正好那个我奶奶廖馆长出来，齐白石说悲鸿有没有灵堂，好像已经改成纪念馆就不可能有灵堂了嘛，他看着走的，他有一个雕像嘛，有一个相片嘛，在到那，那时候他已经90多岁了，他那个时候想还想跪下来给我爷爷磕三个头，还拿着那么大岁数，这个哪能让他那样。后来就赶紧说不行，然后他就给鞠了三个躬。每年的大年初一，就是我爷爷呢，他一定要去，就是大年初一的一早一定要去给两个人拜年，一个是齐白石，一个是傅增湘。傅增湘就是我爷爷留学的时候是傅增湘批给他了，那时候傅增湘是北洋教育总长嘛。
我仿佛好像看见有一个这个电影的场面在我面前这样映过去哈。你最近的一次就是在推广这些艺术活动，有举行一个什么样的活动？
即将做一个活动，就是在这个博鳌论坛上搞一个徐悲鸿的，他也包括一些别的画家的这个展览。11月份我还想在这个日本的东京搞徐悲鸿的师生的展览。我自己觉得呢，徐悲鸿应该是世界级的，他的作品应该在世界展览。
本的那个展览是不带他的原作的是吧？
带原作，那就是我不跟纪念馆借嘛，我自己征嘛，因为他那个地方不是太大，征集的都是真迹嘛，从收藏家里借出来嘛。
因为您现在是来澳洲旅游，所以才有机会采访您嘛，特别是觉得澳洲的艺术氛围怎么样？
去了一下博物馆非常好，就是那个省美术馆啊，博物馆挺好的，那个收藏了一些油画，